因为停止使用新疆棉， H&M、 Nike、 Adidas 等多个国际服饰品牌于周四3月25号开始遭到中国网民的群起抵抗。当日微博十大热搜榜上一度有高达八个相关的议题，而每个热搜议题都引来数亿中国网民的浏览，挞伐声不断。根据苹果日报报道，少数网民还在微博上贴出火烧耐克球鞋泄愤的短片，或是手持抵制纸牌只身前往 H&M 分店抗议的支持照片，被该报刊形容为义和团式的反西方热潮。针对此一外货抵制浪潮，个别国际品牌大多选择静默，唯恐难袭众怒。而在中国的欧盟商会则呼吁全球消费者理解企业的两难处境。观察人士分析，这波由官方带头操控和煽动中国消费者民族情绪的抵制行径，是中共在西方绥靖政策下打惯了的顺手牌。他们说，在国际社会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中国反而更强硬的宣战，很可能适得其反，引来世界人民不吃你这一套的反噬后果。不过也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结合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等盟友针对新疆议题对中国官员祭出制裁，除了引来中国反弹和反制裁外，只达到了激化双方对峙的效果，并无助于缓解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处境。这波抵制外货热潮疑似由中共的共青团挑起。共青团周三3月24号于其微博官方账号挖出 H&M 于去年所发布之停用新疆棉的旧声明，猛烈批评此一瑞典品牌碰瓷新疆棉花，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一边又想在中国赚钱，痴心妄想，引来40多万名一面倒的中国网民点赞支持。其中有人留言要 H&M 滚蛋，严厉批评 H&M 别指望又吃中国饭还砸中国锅。紧接着电商平台京东则率先下架 H&M 的商品和店铺，并引发淘宝和天猫等其他平台的跟进。就连中国地图软体据报载也从周三起就找不到 H&M 的部分分店。时隔不到一日，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国官媒周四3月25号积极跟进并扩大打击面，点名 Nike、 Adidas、 Uniqlo、 Zara 等加入更好的棉花倡议拒用新疆棉花的诸多国际品牌。而据报载，艺人王一博率先发表声明终止与 Nike 的一切合作。中国义和团式的抵制热潮一度持续延烧，不时是周四午后抵制的声浪似乎无以为继。以微博热搜榜为例，抵制声浪不仅快速消退，并开始出现 Nike 交易量不减反增的声浪，以及 Nike App 被下架的辟谣消息，还获得近百万网民的点赞支持，似乎显示这波抵制热潮只是场短暂的虚火。对中国网民的抵制风暴， H&M 等个别企业至今大多选择保持缄默。美国之音以电子邮件致函 H&M 和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征询意见，皆未获致回复。中国欧盟商会则以书面回复向美国之音表示，欧盟商会不针对个案评论，但一般而言，在商业政治化持续升高的趋势下，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面临进退两难的艰难处境。一方面，欧洲的民意要求企业要清楚地展现出负责任的社会责任原则，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因此遭到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弹。如果他们表现出负责任的一面，并确保供应链不受非议，就会被视为做出抗中的表态。针对企业的两难处境，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表示理解外商企业在中国经商之困难，但他说这波抵制风潮是由中国政府带头操弄，且带有政治目的，企图透过打压部分企业来对更多企业进行恐吓，以阻却其他企业发声支持遭受中国政府迫害的维吾尔人。他呼吁国际品牌应该坚持自身的企业道德和价值观，不轻言妥协，以免成为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人的帮凶。他说，
中国利用这个消费市场绑架这个消费市场恐吓品牌呢，这本身就是一种恶劣的行为。对于这种现状呢，我认为不能妥协，所有的这些品牌企业呢都应该 相互之间能有一种协作抗击中国的这种败坏这个商业道德的行为。
也是维吾尔族人的前六四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乌尔开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开始在调整其多年的对华接触政策，虽然因为对中国市场资本和经济多年的依赖，其调整的过程将是缓慢而耗时的，但他说在此趋势下，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策略竟然不是将国际社会引导到较缓和的经济上依赖中国、政治上姑息中国的方向上，反而摆出各种战狼外交的强硬姿态，强化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还煽动民族情绪，高喊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他认为这种硬碰硬的结果，中国很可能自砸阵脚，反而引来国际社会更多的反噬。他说，
共青团和中国外交部以及底层的粉红五毛这些战狼们的这种盲目的宣传对立的行为，当然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不断的伤害世界人民的感情，世界人民有一天也会跟你说世界人民不吃这一套啊。实际上现在是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外交部在逼着全世界讲出这句话来。
乌尔开西说，抵制外货是中国30年来仗势着外商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且面对西方的绥靖政策前提下打惯了的顺手牌，但他认为中国的顺手牌快打完了，因为部分企业或许短期内仍然必须示弱并且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但就长期策略而言，他们必然会慢慢思考如何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针对中国境内的抵制热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是中美关系恶化前提下国内可能要找一个情绪表达的出口做个姿态。他认为这种掺杂政治因素情绪化的抵制就跟小孩子闹脾气一样，缺乏战略眼光，也如虚火，不会持久。他说，单一国家与中国关系交恶，中国可以做出一个情绪表达的强硬姿态，但如果很多国家都跟你关系恶化，你可以抵制全世界吗？他说，中国与其去抵制，还不如考虑怎么跟这么多的国家改善关系，尤其是跟主流世界改善关系。尽管如此，他说，此波抵制由官方发起，必然会对外商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影响多大还有待观察。不过他也说，中国没有能力拿如 H&M 等国际品牌来祭旗，也没有能力以商逼政让各国政府屈服，而外商在观望情势一段时间后，他说也应该会寻求营销策略来缓和情势或安抚中国消费者。另外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也认为，这波抵制潮非民间自主发动，是官方操控，因为中共洗脑部分中国人民的话语，例如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等，在中国仍有一定的市场。关于国际社会和企业对中国破坏人权和新疆问题的关注，他表示肯定，但他也希望各界促进汉人与新疆和西藏之少数族群的和睦相处，勿恶意操弄。针对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他认为中共在民主国家面前看得出有其心虚的一面，也没有底气和所有的发达国家翻脸或重新对外锁国。至于在新疆问题的处置上，北京不具名的经济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共种族灭绝维吾尔人的指控恐有夸大不实之处，而中国不愿意敞开新疆的大门来让国际社会检验，也是造成双方沟通不良、敌意越深越高的结果。他说，中国在新疆的内政问题上不可能屈服国际压力，但也未必真的想和国际社会对抗。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不欢而散后，美国联手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对涉疆政策的多位中国地方官员祭出制裁，马上引来中国对10位欧洲政要和学者的反制裁，现在又发动中国消费者抵制欧美企业。对此越演越烈的情势，部分分析人士不表乐观。台湾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同时也是中亚学会秘书长的释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最新发展只反映出美中两国的对抗情绪，一点都无助于聚焦解决新疆的问题。他说，
真正的问题是新疆的维吾尔人还有当地的一些其他民族被关到学习班，在教育营里面， 这个问题要解决，透过制裁好像应该是达不到这样的目的，而且只是增加彼此更多的摩擦。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中国跟西方主要是以美国做代表，中国跟美国没有真正的做有效率的对话。
施建宇认为，欧美等国的制裁没有制裁到真正的决策者，也没有什么效果，而中国的反制裁则是无力，因此除非两国政府急踩刹车，否则卡在中间的企业接下来将会很为难。因为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一贯的做法就是拿市场当武器，凡是跟中国作对者不对其开放市场。他说，面对来自美国的施压，中国已经开始对外巩固自己的地盘，深化一带一路周边的国家，对内随着中共内部鹰派得势多年，鸽派的声音已经渐渐被削弱，因此中美两国的对抗看来只会更激化，敌意升高的前提下，他问哪来的合作空间呢？施建宇说，新疆问题已经陷入僵局。他说，中国近期传出撤出部分新疆的检查岗哨，如果属实，他认为这会是美国可以接受的进展。他也建议美国释出些许诱因，让中共在新疆议题上让点步，否则两国如果继续在此问题上僵持，互不相让，他问难道要走上极端，往战争或经济全面脱钩的方向来解决吗？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